我们的信仰需要稳固的根基，
我们的灵命需要成长的方向。
良友圣经学院基要真理，姚谦牧师主讲。
听众朋友你们好，基要真理科姚谦在这里呢，来跟大家讲到最后三课了。那么姚谦觉得呢，越来越往下去讲呢，就发觉这个课程呢要求我们呢都是很高啊。我的意思说很高是这个基要真理不单是教义。如果我们的课程那个名堂叫那个教义方面呢，那么我们大部分的题目呢应当就是很神学性的。但是我们说是基要真理，所以姚谦在开始的时候呢就特别来跟听众朋友说，我们很注重你有没有实行实践你掌握得到的那种概念。那么今天呢22课呢，姚谦就跟大家要谈到这个饶恕，这个在教会生活里面不容易的课题啊。饶恕与纪律，纪律就是如果你跟我犯错做错事情，那么教会也要照管的，也要处理的。那么饶恕与纪律这个主题呢，姚谦觉得不容易讲，不容易讲就很明显了，因为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很容易有冲突，那么教会生活也没有例外，所以不好讲。就是就算我是教会领袖，过去很多年做牧会的工作，我发觉这方面呢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也好，或者说我们面对犯错的肢体要帮助他归正，帮助他悔改，我觉得真的不容易。但是虽然是不容易，我们还是要讲嘛，要不然我们怎么可以说这个是需要真理，真理也是需要你跟我把我们的时间投进去，而且也努力来讨神的喜悦。好，那么我们今天也是照惯例先来念我们要讲的时候呢主要的圣经的经文，请大家先翻到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的说话第23-24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3-24节这两节圣经很重要，也是耶稣很直接的教导。他怎么样说呢？他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耶稣这里呢讲得很清楚啊，如果我们奉献献礼物，但是哦人就有问题啊，想起弟兄有怨言，那么我们要懂得怎么做。那么第二处的圣经是哥罗西书保罗书信了，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三节，这里呢保罗这样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个也是书信里面很直接的教导，提到言隙方面的。我们彼此有言隙的时候呢，保罗说当怎么样呢？要包容，要饶恕，还是这个主题了。那么第三处圣经呢，我们翻到也是马太福音书18-21-22节。马太福音书呢是最先呢福音书里面出现教会的经那个书卷。那么这里呢是其中一个段落提到饶恕。18-21-22节，圣经记载，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 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啊，这个呢也是有名的经文啊，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很大量了，弟兄得罪我，我就饶恕他一次两次，所以彼得说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不是的，是七十个七次。这个是不是真的是490次呢？或者说耶稣是你跟我要无限量的来饶恕人。好，我们往下去也继续看了，也是同一章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8章，也是同章经文了。我们往前看15节到17节，这个是提到不但是饶恕了，是得罪方面我们怎样去处理了，这个是教会的纪律方面了。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啊，这里呢圣经都很清楚的记载我们怎样去有步骤的做当做的事情了。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啊，这个呢，就是说到我们犯错或者说要指正的时候当怎么样做。啊，这个其实每一次当我们提到教会纪律的时候呢，就是有名的要多看参考的经文。最后一处的圣经呢，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4到第5节。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4到第5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零前呢，我们都懂的是保罗书信里面呢，也是要处理那个时代哥林多教会很复杂而且很麻烦的案例。那么保罗这里呢就说这样了，第5章第4到第5节，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啊，这个也不是容易解释的经文，但是也是很符合我们今天谈到这个主题，就是教会的纪律。那么保罗对初期教会哥林多教会他怎么样去说，怎么样去劝勉，那么今天呢有这样的圣经的基础，我们就来谈谈了。好，其实呢饶恕这个题目呢，我开始的时候说不容易讲，因为我们就是我们人的软弱啦，你跟我都曾经犯错啊，我看没有人没有犯错的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对外人、对外邦人、对还没有信主的人呢，其实跟他们聊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来认识福音呢，姚谦常常觉得都是要提到我们人真的有软弱的。如果我们人没有软弱，我们就是说我们没有错失了，我们没有犯错了。那么传福音里面很多人，如果你可以帮助他看见人的本相，我们就是软弱的人，我们也接纳我们是软弱犯错，不但是犯错而且是犯罪的人，那么福音才从那里来进去嘛。但是对我们已经洗礼相信主的人，那么我们说我们已经成为圣洁了嘛，我们是成圣是圣徒啊，我们谈到门徒跟随主那一刻，姚谦在这里跟大家谈到 圣徒，哥林多教会的做得不好的，保罗也称呼他们做圣徒。所以就是说圣徒也会犯错，我们也会做错事情。所以不单是还没有信主他们要归信福音的人需要听福音，我们已经信主的门徒圣徒也要接受我们真的是有错失的。我们谈饶恕的时候呢，是从这个基础来讲的，要不然我们从何来谈饶恕啊？如果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没有犯错，没有错失，每一次吵架的时候一定是对方错，我们没有错失，那么我们就很难有真正的饶恕。没有饶恕呢，人与人之间呢就很难谈到真的有和睦。所以饶恕如果我们没有深思，没有想到我们需要这样呢，我们就没有真正的和平的。所以能够饶恕人呢，也是一种呢来测试你跟我灵命是不是顺服主呢一种很重要的地方。那么救恩里面呢，我们碰到一个很重要的用字，就是与神和好。那我们来念一处的圣经，那个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这里呢提到我们已经因信称义的人呢，已经相信主耶稣有主救恩的人呢，保罗呢说得很好啊。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那这个相合呢，另外一个翻译呢就是和平和睦，与神和好。这个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称义的人嘛，既因信称义，神已经接纳的人就是与神和好的人。所以这里的相合呢，就是真正的平安，就是人跟神握手啊，来复活。本来是敌人的，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就跟神成为好的朋友。我们华人呢，跟朋友见面的时候呢，最通常那个打招呼就是握手嘛。这个握手呢，也是一种礼貌，一种呢彼此友谊的一种表示嘛。那么饶恕呢，当我们谈到饶恕的时候呢，就是来实践来实行这种和好之道理，也是福音那个前提，人跟神有相合，就是人跟神成为一个好的朋友，这个也是成就和平一种考验的所在。其实人际关系是如此，整个社会两个国家之间呢，是不是和好呢，和睦共处呢，也是如此哦。所以呢，我们要懂得饶恕最基本的道理，这个也是我们真正的与神和睦考验所在。所以第二点呢，不但是饶恕成就和平，第二点也是神向我们人所要的，就是要你跟我呢不断的来实践饶恕的功课。保罗这里呢，我们念过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三节，就是这样的劝勉嘛。他说，如果这个人呢，倘若这个人跟那个人有嫌隙呢，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哦。那个根据就是主怎样饶恕了我们呢，我们彼此也应当一样的来饶恕对方。这个也是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三节的经义嘛。那么使徒保罗的教导跟主耶稣的榜样，就是我们教会要实践饶恕那个道理根据所在了。说是这样啊，这个是道理，这个是真理， 我们说是基要真理，但是行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人就有这种困难啊。姚谦也没有办法，我往下讲，我讲下去的时候呢，不但是跟大家谈到这个饶恕，如果要进一步谈到教会的纪律呢，我就越发觉得呢，这种困难呢就越来越大。平常人际关系里面呢，弟兄姐妹彼此有嫌隙呢，好像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如果大家不提出来谈，而且也当作没事发生，那么我们怎样真的可以实践主耶稣的教导，保罗使徒保罗这里的教导，真的去饶恕我们的肢体，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呢？又或者是或者是另外一回事，不单是人来得罪我们，我们得罪别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种自觉啊？自我省察呢，去主动去来修复彼此的关系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思想，也是多反省实践饶恕这种功课的人呢，要这样的来想。好，我们音乐回来了，跟大家谈到这个纪律的问题了。
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和十九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基要真理，姚谦牧师主讲。
好，弟兄姐妹，我们既要真理谈到这个饶恕与纪律这一课呢，我们因为完了，我们回来继续来探讨。那么姚谦就说，饶恕这回事呢，其实真的是圣经里面主要的真理，因为如果没有饶恕呢，我们人也没有救赎嘛。我们得罪神，我们这些罪人得罪我们的主，如果没有天父赦免我们饶恕我们，我们基本上也是还是一个罪人。那么我们彼此在人际关系里面呢，是不是 也有神这样的慈爱怜悯包容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呢？这个真的是我们常常需要好好的思想的。但是如果我们说饶恕困难呢，实践里面很困难呢，往下姚谦跟你们谈到这个教会要实行纪律呢，就更加不容易哦。那哥林多教会呢，我们念过五章哥林多前书五章第四到第五节的经文呢，我们就看见保罗，使徒保罗，他面对那个时候呢，教会犯错，他要刑罚他们呢，他怎么做呢？也是很困难的。我们再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四到五节怎么样说。他说，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保罗说，我的心也跟你们同在。他怎么样？他说，我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呢，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呢，把这样的人交给魔鬼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那么我们要问，这个人犯了什么错事情要把这样的人交给魔鬼？那么这个圣经呢，哥林多前书五章呢，我们往前看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呢，就懂得发生什么事情了。保罗说啊，风闻呢，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情，这样的淫乱呢，连外邦人中也没有的，就是教会犯了新的过失哦，犯了新的罪恶哦。有人怎么样啊？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啊！哇，保罗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伤，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哦。哇，这方面呢，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呢，我们有没有在生活里面，教会生活里面碰到这样的事情？姚谦呢，做这样的培训的服侍呢，也有好几年的功夫了。 那么我的学生啊，很多时候也会提到他们的教会啊，服事的范围发生什么事情嘛。那么有一些呢，也告诉我，哇，传道人呢、啊，犯奸淫的罪也有啊。甚至姚谦有一次去一个教会，哇，那个长老领袖啊，那个弟兄我跟他聊也觉得不错，但是很可惜啊，我回来以后呢，很短时间就传过来给我听，哎呀，这个长老弟兄也是犯奸淫的罪，哇，我就很怎么说呢，很难过。教会甚至领袖也犯这样的错事。那么保罗那个年代啊，哥林多教会更不用说了，他们拜外邦神，很多偶像，那么他们在生活里面不圣洁呢，也是很自然想象得到。所以保罗这里说，哎，有这样的情况，家庭里面收了你的继母乱伦了，所谓保罗说连外面的人都不会这样，那么教会还是没有感觉哦。保罗说他们还是自高自大哦。所以保罗这里呢说的这么厉害，要奉主耶稣的名，用主耶稣的权柄把这样的人来交给撒旦。其实呢，这个败坏他的肉体呢，就是进行教会的纪律了。那么当然你说，哎，后面那一句怎么说啦，怎么解释啊，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个就是说，如果他没有悔改，好像这里很明显他们都自告自大嘛，保罗说他们没有悔改。不悔改呢，就好像当他们是外邦人一样交给撒旦。可能有一天不晓得那个时刻他回转的时候呢，在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还是一个得救的人。那我们这里呢不深入去解经，但是主要姚谦要说一件事情，就是教会施行纪律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保持教会的圣洁。我们名称上你跟我都懂的，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主就把让他的公义他的义加在你跟我身上，称呼我们是圣徒，我们是圣洁的，在他眼中称义是这个意思嘛。但是称义是一回事，我们有没有保持这种地位上的圣洁是主所喜悦的呢？如果我们没有保持，还是犯罪，犯比还没有信主的人更大的罪，那么教会可以不可以坐在哪里不处理呢？不行嘛。那个就是为什么教会要施行纪律的目的跟原因呢，为的就是保持圣洁。当然了，你说怎么样去纪律了、纪律的方式是什么回事啊？那么我们开始的时候念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里就提到一个次序咯、如果弟兄得罪你，就是他犯罪了，你就趁着只有你跟他跟你在一处的时候呢，就要两个人单独指出他的错来。如果很简单啊，他听你就是他悔改了，你就得了你的弟兄咯。但是很多时候事情不是这么容易嘛，他不听，那么第二步就是你带另外一两个人、多一点人了、一个小组了，凭两三个人的口呢做见证，要定准了嘛，句句都要定准。还是不听的话呢，那这里呢马太福音十八章就说要告诉教会，那么教会就是一个地方性的有权柄的团体了，这个告诉教会就是告诉教会的领袖了，长老了，牧者了。如果也不听他们，他们是代表教会的那个权威嘛，那么耶稣就说就看他像没有信主的外邦人税吏一样了。所以呢教会的纪律呢，一方面呢我们要按部就班有次序的来做成，但是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复杂一步一步来做呢？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挽回这个犯错的弟兄。教会纪律不是单是刑罚的 我们不是好像父母，哎，儿女犯错我们就打他。当然呢，教会纪律有这样的刑罚的作用，但是你想深一点，教会纪律的最终的动机是挽回这个人，是抱着爱心去来挽回他，而且同时也要保护教会整体的圣洁。如果我们不是有这样的方式，带着这样的目标呢，我们做教会纪律都没作用了，因为我们但是刑罚他没有悔改，没有挽回他，那个不是耶稣跟使徒保罗们呢他们想要的。所以耶稣我们回来想到他说，我们祷告多么好也没用啦，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呢，你心里还是对弟兄怀怨，或者说你也想起对方对你怀怨，那么你就要先留下你的礼物，不要这么快去献上你的礼物了，你先回去跟弟兄和好嘛，后来才献礼物啦，就是这个意思呢。如果没有符合，没有挽回这个弟兄呢，这个不是教会纪律的主要的目标，也不是教会纪律要最重要得到的这种作用。但是我们还是说，人际之间饶恕很多时候不容易，所以我也很抱歉这样说，教会是人努力进行纪律，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教会的纪律都是很失败的。失败的意思不是那个过程里面我们做得不好，乃是说实践教会纪律不必然一定成功的。很多时候姚谦的经验就是很多时候都是失败，因为你要纪律那个人，你没有跟他谈好，他已经跑掉，这个表示对方根本都没有真正的悔改，我们要饶恕他也不容易，也不能够达到目的。但是虽然如此，教会的饶恕，教会的纪律进行呢，应当要继续不断的。到哪里啊？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要为这方面呢，来不断的努力，来摆上我们的这种生命。那么我牧会里面过去也参与纪律呢，不是很多，但是也有一段的时间。哇，大部分有一半我承认对不起啊，都是失败的。我不是觉得我做的失败，是对方基本上都没有听神的话。但是虽然如此，好像保罗一样了，我们要把这样的人，如果他教会领袖也好，他不悔改，要把他交给魔鬼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真的懂得悔改，在主来的时候呢，他可以得救，经历神的救恩。今天我们谈到饶恕与纪律也差不多时间了，往后呢还有两课，我们下一次再来谈到盼望主再来。再见。